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0月10号礼拜一，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打压新疆维吾尔人，成为民主社会嘅众矢之的。美国同英国在内嘅西方国家日前提出建议，喺联合国内就中共对维吾尔自治区嘅行为进行辩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47个成员国10月6号就此举行咗表决，呢个系联合国呢个最高人权机构自成立以嚟第一次有文本明确针对中共。今次表决体现咗47个国家对民主同专制统治针锋相对嘅不同态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网站介绍，草案得到咗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捷克、芬兰、洪都拉斯、巴拉圭、索马里亚等17个国家的赞成，而包括中共在内的19个国家对此作出否决，另外还有11个国家投了弃权票。而期间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乌克兰的变化，因为刚刚开始表决的时候，乌克兰投了弃权票。几年来，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持续用物证和文件指控中共在新疆集中营内的所为。北京在恼羞成怒地否认的同时，指责联合国成为美国和西方的走狗同帮凶。而乌克兰在反抗俄罗斯入侵当中得到了西方的大力支持，但他在6号投了弃权票，令很多人感到不解。然而在第二日，乌克兰的态度却大大转变。乌克兰大使菲利佩科7号在解释投票时宣布了乌克兰立场的逆转，将弃权改为了赞成。他说，我们希望在辩论记录当中反映出乌克兰的立场，就是赞成通过关于讨论新疆的决定。据报道，尽管根据联合国规则，投票之后改主意不能够改变此前的投票结果，但乌克兰的表态将会被记录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的最后报告当中。有分析指出，明知道不能改变此前的投票结果，乌克兰方面仍然宣布将弃权票改为赞成票，这样无疑会让北京当局耿耿于怀，甚至招致报复。但亦都由此可见，乌克兰官方已经开始同中共正式划清界线。对于今次联合国的投票，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 Twitter 上分析，这一张表决结果好有思考价值。投反对票的国家相信是难民输出国，并且绝大多数人移民都不会选择进入那些国家。投赞成票的17国是世界上公认的国民安居乐业的国家，是全世界的移民都希望移民入去和平生活的地方。投弃权票的国家各有和中共国的复杂纠结的利益关系，或者自身存在复杂问题，包括某种侵犯人权的问题。中共大内宣核心重地中央党校日前宣布成立所谓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和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加快建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等，显示中央党校这个中共大内宣的深层基地正式走向外宣前台。时评人士岳山认为，这个是大内宣抢救大外宣，中共中央党校挂出的招牌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中心，这里的中华文明只是挂羊头卖狗肉，实际上是经过中共党文化改造的伪中华文明。中国道路就是中共绑架中国人走上的血色道路，至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就无非是研究更多外宣骗术，是中共洗脑术更趋政治化的表现。中央党校副校长谢春涛明言，这个是按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意思做的，要加强同国内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云云。岳山说，中共本身有庞大的大外宣体系，但现在连中央党校都要从后方扑上来，是否因为现有大外宣机构已经无法挽回党国日益负面的国际形象？习近平此前多次敲打外宣机构，要求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等，然而中共好斗的智囊外交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务。另外，中央党校是中共腐败总部，中共官媒更加曝光，党校仲是官员收贿同淫乱的好地方。 中央党校嘅校名系由有腐败总教练之称嘅前党魁江泽民题写嘅，似乎注定咗各级党校系贪官训练营。近年落马官员嘅履历多数显示喺党校浸淫培养过，网友戏称中央党校系世界上犯罪率最高嘅学校。官方报道过，长长嘅中央党校嘅落马高官学生名单，近十年中共嘅反腐似乎冇触动中央党校本身，可能系为咗维护党嘅形象。岳山评论话，同中央党校加挂一个中共腐败总部嘅招牌系十分合适，而让中央党校嚟为大外宣救火，可能会帮到忙，反而自暴其丑。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同俄罗斯本土嘅克里米亚大桥喺八号清晨发生大爆炸，目前已经有至少三人死亡。公路桥两段引桥断裂，大桥陷入关闭状态。俄方亦都紧急启用跨海轮渡以维持交通。克里米亚大桥被炸之后，俄罗斯方面以罕见嘅高效率开始咗修复工作。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官方宣布话，大桥嘅铁路桥已经恢复通车，而公路桥因为仲剩低一半冇倒塌，目前只能够有单向嘅通行，两处跨塌部分仲需要时间修复。早在8月16号，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里亚克就曾经对外表示，克里米亚大桥系乌克兰武装力量合法嘅打击目标。有分析认为，呢句说话直接透露出一个清晰嘅信号，乌克兰将会使用北约提供嘅武器攻击克里米亚大桥，而美国同北约都冇表示反对。今次大桥被炸，乌克兰真理报更加毫不掩饰咁报道话，炸毁克里米亚大桥系国家安全局一次特别行动。而俄罗斯官方卫星通讯社发表报道话，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承认，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大桥嘅恐怖袭击负责。外界睇到普京嘅反应系反常嘅低调。爆炸之后，莫斯科并冇立即指控乌克兰发动咗袭击，只系成立咗一个事件调查委员会，要调查事件嘅起因，以及确定修复大桥嘅方法同时间。克里米亚大桥被炸嘅意义极其重大，无论喺政治上定系喺军事意义上，对俄罗斯、对普京个人都系沉重嘅打击。与此同时，俄国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透露，俄国国防部长绍伊古同联邦武装部长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大将将会双双遭到撤换。华格纳集团九号喺 Telegram 频道发文话，由于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大桥进行咗攻击，原定喺下个礼拜结束，计划同进行咗几个礼拜嘅国防部高层改组，而家被提早咗，其结果系绍伊古同格拉西莫夫嘅辞职。有分析认为，普京临阵换将，说明普京可能仲希望通过换人嚟改变战场上嘅被动处境，或者话依然认为俄军有可能凭借常规军力保住抢嚟嘅呢四个州。而至于普京是否会动用核武器，从目前睇嚟，暂时冇相关迹象。Tesla CEO 马斯克日前为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构思和平计划，引嚟乌方谴责。接住佢又为台海局势操心，建议将台湾嘅部分控制权交俾北京当局，让台湾成为特别行政区，引起台湾从政界到民间嘅强烈不满，甚至有台湾立委主张，如果马斯克不改变佢嘅言论，就无限期抵制 Tesla。而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分析指出，马斯克嘅言行背后一定系有中共。佢话让台湾成为中国嘅特别行政区，就系习近平所讲嘅一国两制台湾方式。呢一个提案不但台湾嘅一般民众不能接受，就连被认为亲中嘅国民党都唔敢咁样讲。一贯被认为捍卫自由民主价值观嘅马斯克，点会突然变成咗中共代言人？加上马斯克最近针对乌克兰问题嘅发言，佢一直系乌克兰嘅支持者，而家立场突然出现180度嘅转变，让人感到诧异。此版名夫指出，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系中共喺背后出手啦。佢分析，马斯克喺上海工厂生产嘅汽车，目前占 Tesla 电动车总产量嘅30%到50%。同时，马斯克为咗收购 Twitter，而家正四处筹钱，据讲亦都不顺利。 如果中共趁呢个时机对马斯克威逼利诱，马斯克被逼就范嘅可能性系好大噶。例如早在2005年，本土派台商许文龙突然发表反对台独嘅退休宣言，后来得知佢当年背地里受到咗中共极大嘅压力，委曲求全，不得不发表声明。此班明夫仲话，如果今日嘅马斯克系第二个许文龙，咁至少可以说明三件事。一、中共已經透過向馬斯克施壓，暗中幫助俄羅斯，希望俄烏戰爭能夠體面收場。第二，中國喺20大之前加大咗對台灣認知作戰嘅力度。第三，馬斯克嘅聲明應該係違心嘅，只有一時嘅效果，長遠嚟睇係改變唔到乜嘢㗎。中共對外滲透嘅陰影無處不在。紐西蘭高等法院日前判定，包括中共僑領張月坤在內嘅三名喺紐西蘭經商嘅華人涉入參與政治獻金欺詐，罪名成立。案件涉及紐西蘭兩個最主要嘅政黨，工黨同埋國家黨，涉及金額26萬元新幣，大約148,000美元，共有7人涉案。目前被指控嘅4個人當中，除咗3名華裔被判有罪，國家黨前議員羅斯被法庭宣判無罪。本案原告纽西兰严重欺诈办公室话，身为纽西兰潮属总会领袖嘅张月坤，同同样嚟自潮汕地区嘅华裔双胞胎兄弟郑时佳同埋郑恒佳，分别喺2018年同2017年，分别向国家党捐出10萬零50元同埋10萬元新币。2017年通过一场涉嫌欺诈嘅拍卖活动，向工党捐献6萬新币。據報政治捐款在紐西蘭是合法的行為，但張月坤為了逃避紐西蘭選舉法規定的超過15,000新幣政治捐獻必須公開捐款人姓名的限制，將大額捐款拆分成細份，在鄭氏兄弟的協助下捐出。這樣在國家黨先後2年的政治獻金捐贈人的名單當中都沒有張月坤的名字，而張月坤被認為是中共統戰部門安插在紐西蘭的負責人，早年效力於海南當局，2000年以地產投資商身份移民紐西蘭，之後他積極結交紐西蘭政要，同時投身當地僑團事業。自由亞洲電台報導，張月坤在2013年到2018年都是中共海南省政協委員，2017年曾經同中共統戰部副部長譚天星一同參加紐西蘭的僑團活動。在過去的10多年當中，張月坤積極推廣中共的一帶一路等海外擴張政策和項目，組織僑團訪問大陸等。這位中共在紐西蘭的代言人2018年9月竟然獲得紐西蘭國家榮譽勳章。旅居紐西蘭的北京之春主編陳慧健介紹，張月坤獲得勳章得益於奧克蘭市長、工黨政治人物菲爾高夫的推薦。陳慧健認為高夫是紐西蘭部分政要的代表，他們在中共統戰人員的腐蝕之下，對中共的滲透三缄其口，甚至為其站台。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